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首先祝大家心想事成，福慧增长。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不依地水火风修止观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的几个单元，我们介绍了马明菩萨在论中所说的其修止者，住极静处，结跏趺坐，端身正意。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不依虚空。接下来这个单元，我们要来介绍不依地水火风修止观。不依地水火风而修止观，这也就是讲道家一类的修法。可是这部起信论呢，是马明菩萨在印度所写的，所以他这一句讲的一定不是指中国的道家，而是指天竺。专修气功强身的外道们，中国道家也讲五行，是依金木水火土等特性所施设修行的法门。可是，在起信论中所讲的依地水火风而修，说的其实是指印顺法师定位为天竺晚期佛教的密宗外道。密宗讲究地水火风空，但是这些东西呢，《楞严经》中有提到，地水火风空四称为六大，密宗则讲五种，也就是地水火风空。密宗他们常常这么讲：人死了以后，身中的地大会融入水大，水大再融入火大，火大再融入风大。风大再融入空大，可是地大呢？如何能融入水大呢？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地大是极为元素，水大也是极为元素，四大极为元素呢是不可能互相融入的，否则就不是极为元素。四大只能经由人工结合在一起。只能经由阿赖耶识去摄取，而造色身才融合在一起，但仍然是四大聚在一起，而不是互相融入的。所以仍然是四大不相入的。怎么可能把地大元素融入水大元素中呢？密宗这种说法是很荒唐的。凡是真正了解四大的人呢？都会很清楚地知道，他们的说法是妄想。接下来，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什么是四大。所谓的四大呢，就是过程无印中摄印的四种要素，也就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与风大。也就是说呢，摄印它是由四大而组成的，这样的四大和合运作。就构成了色印。色呢，是指物质，是指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所组成的。除了看得见、摸得到的物质以外，一般人所说的能量、电能、光能、热能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色印所摄。包括虚空中的能量也是色印所摄，依旧是由四大合合的。所以，有些外道说，虚空中的能量就是我们的真心；又说，一切的众生来自于虚空中的能量，那是一种想象，一种错误的想法。因为能量也只是摄印的一部分罢了，是属于四大中的火大。四大当中的地大，是指坚硬、坚韧的物质。有这样特性的东西，都属于地大所摄。水大是指能流动的、具有湿润之性的物质，比如说液体是具有湿润之性，而且能够流动，所以液体呢是属于水大所摄。那火大呢，是指温暖和温暖来源的这一些能量、热量。所以，刚刚所说的虚空中的能量， 是属于四大中的火大所摄。那风大是指空气和动性，也就是会流动性的气体。以我们的色身为例，我们这个色身就是由这四大所构成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的骨头、肌肉是属于地大，我们里面的血液、体液呢是属于水大，身体里面的热量、体热是属于火大，身体会不断的呼吸是属于风大，而且这四大之间也会互相互依互摄。以血液为例呢，血液本身是水大，但是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、白血球以及含摄有增长骨骼筋肉的成分呢，这些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地大所摄。血液里面含摄温暖能量是属于火大所摄，而随着血液流动中的氧气呢，则是属于风大所摄。所以四大之间是互依互摄的。但是值得一提的，虽然四大会互依互摄，但是不可能互相融入的，否则就不是极为元素。而且这样的四大是互相含摄、互相依存运作，它们会随着我们的因缘种子而做出种种的改变。比如说有一些会跑去做我们的身体上的肌肉，有一些会跑去做骨骼，有一些会做我们的头发、指甲、牙齿、血液、体液、我们的体热或者是呼吸的气体等等。四大它不但会互相的配合，而且还会互相的含摄。譬如说，我们为什么到医院去检查，去做身体检查？从一些血液里面就可以检查出很多项目出来。如同前面所说，因为血液虽然是水大，可是水大里面却有地大，水大里面也有火大，水大里面也有风大，通通含摄在这些血液里面，这就叫做互相含摄，彼此合合而运作。血液里面它有地大，所以它能靠着血液可以增长我们的骨骼肌肉。血液里面也有温暖有能量，这就叫做火大。血液里面也有氧气、二氧化碳，这些气体呢属于风大。所以一个小孩子能逐渐的长大，我们能够不断的新陈代谢，这些都是由于我们食物中的四大，经由我们的消化系统、消化作用，然后把养分摄入到血液里面去，然后以血液为盐，我们来摄取血液里面的四大，以张扬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摄取含有能量的物质，然后把它消化掉。我们在消化食物的同时呢，其实也是一种缓慢的燃烧，将碳氢化物跟氧气结合，而形成二氧化碳跟水。所以借由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四大元素的互相含摄、互相依存运作呢，就使得我们的身体可以正常的运作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这四大组成、组合而成，合合运作而显现出来的。但是纯粹的四大是无法组成我们这个色身的，必须借由因缘聚合而成的。也就是说，色印是因缘聚合而成，借由过去生所造的因，遇到现在合适的缘，所以就出生了色印这个果。由色印的印这个字呢，就知道它是由聚集而来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它是由四大元素 借由因缘而聚集而组成的，然后再借由四大元素互摄互依，而使肉身得以长养活动。所以我们这个摄印也是具灭无常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四大假合的摄印会因外来或内在因素的改变，而使肉身的功能随着增长或减退，比如说发育成长、生病或衰老等等。同样的情形呢，我们这个四大假合的摄印也会因为外来或内在因素的改变，而使肉身的功能随着毁灭，比如说死亡、坏烂、散失等等。所以说摄印它有生也必会有灭，因为它是由四大元素借由因缘而聚集组成的，而且构成摄印的四大本身就没有真实的实体，因为四大都是如来藏种子的应现。由四大所组成的摄印呢，是借由过去的因、现在的缘，而由如来藏的大种性自性将四大聚集而成这个摄印的。所以摄印它是无常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同样组成摄印的四大，也就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一样也是无常的，也不是真实的。介绍完四大，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。所以当人死而舍身时呢，是第八世阿陀那世舍弃了色身中的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，是纷纷舍弃色身而离开。是每舍离一分色身时，所舍离的那一分色身中的四大一时都舍，而不是把全部色身中的地大先融入水大，也不是先舍弃地大之后再舍弃水大。假使依照西藏密宗的说法，前身的地大全部融入水大时，色身就一定会化成一滩臭水了。但是每一个人舍报完成而进入中阴阶段时呢，都没有看到有人色身融成一滩水啊，怎么会说是地大先融入水大呢？真是荒谬。他们又说地大融入水大之后，接着是水大再融入火大，融入火大以后就应该已经变成一堆火，或者变作一堆能烧的能源了。火大又要再融入风大，那不是再变成一阵风吹掉了不见了吗？可是明明没有啊，明明看见人们舍身而进入中阴身阶段时，尸体都还好好的没有改变，而且尸体还要再燃烧火葬才会变成骨灰嘛，哪里有地大先融入水大等等的过程，根本没这回事。所以他们所说的死亡的过程都是自己妄想出来笼罩世俗人的邪见，以诸佛开示一切种子中所说的舍身过程呢，完全不符合。所以都是他们自己的邪见想象出来的。我们说他们这样的妄想绝不是空口白话，我们就举出龙钦巴的开示作为证据。龙钦巴呢，在西藏密宗红教里面呢，人们都尊称他是莲花生以来的第二佛，所以他在红教中的地位呢是很崇高的。我们来念一段他的著作给大家听看看。他说在临终的时候，中阴阶段呢，应该怎么样为亡者开示呢？如果是有人自己舍报的话，自己那个时候应该要怎样了解舍报的过程呢？他说其实以地融以水故，觉身重而无力，以其同时摄 容易生故，掩饰不明。其后水溶于火，涉及河深中之穴，黄水得湿混。其始生融入香故，而不闻听。其后火融入风故，暖色入心。其始香色入味故，鼻嗅不感。其后风融入事故，断气结习。其始味融入触故，舌不知味。是融入空故，粗细之所值消没。其始触融于法故，昧受降。尤其红白明点相交于心间，空融入光明时，乐明无念智，一是刹那生起，法性融入本初地故，轮回自性解脱，于涅槃尽离。这真的很荒唐，完全都是妄想。设法会融入声音里面吗？如果设法可以融入声音，就不应该建立色界，也就是物质的界限，就不该有色尘界的存在与成立，也不该建立声界，也就是声音的界限。色法界与声法界呢，都不应该立界。色法界与声法界如是，其余各种法界也如是，也都不应该建立界限的。可是佛明明立界，说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呢是有界限的，也说六尘是有界限的，都是不相融入的。所以密宗这些死亡过程的说法都是虚妄想。可是有些人没有智慧，所以听了以后呢就迷信，而不能思索正确与否，就跟着喇嘛们的说法团团转。到死亡时就希望生前学习的死亡过程之观想可以应用到，可以利益自己。可是当他们死亡以后呢，一定会怨恨密宗上师喇嘛们，而且也会惶恐，因为死亡时的过程根本就与他们所说的完全不符合。这就是依地水火风修佛法。所以等到这些信徒们将来入了正十位以后呢，一定会发觉自己受骗的，因为四大元素法界是不可能互相融入的，是不可能互相并吞的，只能把它们集合起来聚在一起，而称为人身、天身、恶鬼身等等，而不能互相融合为一种的。而六尘也是不以物质、色身互相融合的，各有各的界限，而不能互相融入并合并的。所以西藏密宗就是依地水火风来修佛法，是错误的外道之见。佛法绝对不是这样修的。佛法只有两个法要，第一是二圣菩提所证得的解脱道，这个解脱道是供大圣菩萨的，所以菩萨们也都会在适当时机呢加修解脱道的法。第二是诸佛菩萨所修而不供二圣的法，也就是佛菩提道，也就是我们所先说的大圣道的次第。但这个道次第呢，并不是我们创立的，我们只是依佛说的经典把它摘列出来，这些都是佛所说的，都是佛所建立的。佛法其实就是只有这两个道，除了这两道以外呢，没有别的佛法。密宗却另外发明佛法修学的理论与行门，而且以那些外道邪见冠于真正佛法之上，还说是比世尊的法更高的佛法。 其实这些东西呢，都是错误的邪见。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来加以检责判别，免得走错了路，努力精进修学一事，到老却发觉都是唐捐其功，而且还可能因为邪见而造就了一大堆不可爱的业。另外，为什么我们说道家也是依地水火风来修道呢？因为他们很讲究五行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。练内丹也要讲五行，练外功也要讲五行。譬如形意拳，形意拳是以内功为主要的行门的道法，他们以五种动物来象征金木水火土，那也是不离地水火风的。但是那些都不是究竟法，都是与地水火风有关系的外道法。真正想学佛法的人，绝不可以落在地水火风上面去学，因为学那些东西呢，都是有漏的有为法。这些有为法学得来的东西呢，对于佛菩提道、解脱道的修正完全没有注意，只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。可是密宗学人大部分都不晓得真理，所以上师们都会用佛法的名相来附会，哄得大家一愣一愣的，以为密宗修的是真的佛法，就跟着他们走下去了。可是走到最后时呢，往往是人财两失，或者失了女色，或者失了男色，同时还一定会失了钱财。到最后呢，则是以佛法上呢一无所证，都落到外道法中去了。有兴趣想进一步了解的同修呢，可以详阅平时导师所著的《狂密与真密》第一到第四集的举证跟辩证。西藏密宗的学人一生努力修行苦练气功呢，原来只是为了想要在双身法中保持不懈精而已，而且也只能成就外道淫乐技艺而已，与佛法的修正完全无关。这真是令人非常可悲的一件事，我们不得不把它说出来，救救密宗的学人们。这就是说，修学佛法时不可依地水火风而修，风呢指的就是西藏密宗的气功。真正的修止观必须寻求明心，也就是找到这个真实心如来藏，然后依止于这个真实心如来藏来修止观。今天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，不依地水火风修止观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